好，我们来，今天来继续看这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我们今天从第十七章开始读起哈。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啊，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啊。一个磨石拴在一个人的脖子上啊。”这个绊倒人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做了一些事情啊，让另外一个人呢，因此就不来相信耶稣了哈，让人一个另外一个人的信心受到打击哈，这就是绊倒人啊。那这样子的人是有祸的。他说，把他丢在海里头啊，这个还强如啊，把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给绊倒了。所以绊倒人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些伟人啊，他们后来没有信主啊，像是甘地啦，他当时就是曾经他考虑要信基督教，但是后来去到教会里面，不知道人家对他好像是歧视，还是非常的这个鄙视，结果后来让他觉得说，在教会里面他并没有看到神啊，看到神的爱，所以他后来就决定不接受基督教信仰，所以这非常可惜，这个失去了这个人，结果后来他。失去了他对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如果他可以得信主的话，是很大的一个作用的啊。好，那所以总而言之，不管是大的是小的哈，大人物小人物，我们非常注意，不要成为一个把他绊倒的一个人啊。好，那这里有一句话叫做“绊倒人的事”啊，“绊倒人的事”呢，原文是叫做 “scandal” 啊 ，“scandal”， 这个是陷阱的板机啊，就像这个。老鼠笼子里面啊，上面有一个勾勾啊，这个叫做 scandal 啊，这个就是这个绊倒人的事，这个原文就指的这个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陷阱啊，陷阱。那这个是一个撒旦的陷阱，撒旦的陷阱就是撒旦他要借着一些绊倒人的事情呢，让一个人跌倒。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会触动我们里面的这种一个好奇，或者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反应啊，让我们。跌倒，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绊倒人的事啊。那 King James Version 啊，这个英文那个很经典的一个版本叫做 King James 版本，他把这个字啊翻成是 offense， 叫做冒犯，就是冒犯啊。所以他这个扳机啊，这个陷阱就是一种冒犯，就是人对我们的冒犯，人对我们的冒犯会构成一个陷阱啊。当我们把这个冒犯啊。吞吃下去之后，我们就被绊倒了啊！所以这个冒犯啊，冒犯其实可以说是撒旦的一个诱饵。那我们怎么样会把它吞吃下去？就是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会跌倒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以前也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这个题目啊，就是说，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冒犯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饶恕或不饶恕。选择饶恕呢，我们就没有把这个。诱饵吞下去，如果选择不饶恕啊，我们就把这个诱饵吞下去。那我们因为不饶恕的结果，我们就会产生苦毒，然后我们就会不蒙赦免，神就不赦免我们了。那我们就从神的恩典，从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就被隔离了。那接着生病了，然后这个什么事业不顺了，各方面都会跟着来，到最后我们会失去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呼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往往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被冒犯了，那我们选择不饶恕，那所以后面这一切悲惨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魔鬼非常喜欢借着冒犯这个东西啊，来让神的百姓跌倒。所以我们平常碰到一些事情啊，我们被冒犯，这是很理所当然、很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要。坚持要选择饶恕哈，所以你看到，当后面主耶稣就继续讲说，你们要谨慎啊。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所以接着马上就讲到说要饶恕啊。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啊，就是要拒绝吞吃这个诱饵，甚至于他不说他懊悔，他是一直没有。完全没有什么悔改的心的话，我们心里头还是要饶恕啊，心里头还是要饶恕，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一直抓在里面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你会产生那个苦毒，产生 癌症产生什么关节炎这些都是跟着来。所以不饶恕啊，不饶恕是对我们自己不利啊。你饶恕了他并没有说他你并没有因此吃亏啊，其实是你是最大的这个受益者，所以要知道说饶恕人对我们来说是最上算的啊，不饶恕人呢对我们来说亏损最大，对对方其实没什么影响啊，但你饶恕不饶恕你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啊，但是可是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选择饶恕啊。那这个饶恕，所以这个饶恕有人说哇好难好难啊。有的人真的伤我很深啊，怎么办啊？所以使徒他接着就会问这个主耶稣这个问题，然后使徒就对主说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意思就说啊，我需要饶恕人的话，我需要有信心啊，我真的要相信说我真的这样饶恕他哈，这个是对我是好的，然后呢，求主要加给我这个力量啊，让我能够饶恕啊。那主就说啊，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这个芥菜种你看像这么小，像紫罗上这么小小的一颗啊。你说他说只要有信心像这么一小小颗的芥菜种啊，就是对桑树说拔起来啊，桑树很大啊，这个桑树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中国啦这边说什么桑树，它这个是在巴勒斯坦那边讲的就是一种野的无花果树，就像这种啊，它其实是蛮大的，上面长很多这种野生的这个无花果。那这个野生的无花果跟那个一般他们种的无花果不太一样，种的无花果树啊，你只要拿根杆子上面打一打，它都会掉下来。但是这个野生的无花果啊，它是贴在这个树干上面啊，所以你需要去一个一个爬上去摘啊。所以一般人认为说这个是太花那功夫了，所以一般人不会去采摘这个啊。但是只有很穷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别的，所以他们会去采摘这个，所以这个又被称为说是穷人的无花果树啊。那这个树是蛮大的。后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另外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撒该因为要看主耶稣从这个路上经过啊，他个子矮，所以他要爬上一棵这个桑树，就是这种无花果树，那到上面去看耶稣啊，所以。可见的这个树是蛮大的，他才爬得上去，对不对？他说啊，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对这么大的一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啊，他也必听从你们。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信心啊，这个不在乎的，你不需要说一个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我才能够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说不需要，他说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起头啊，神就会接手，神就会接手，你只要愿意做，神就可以接手，他就可以让这一棵大的这个桑树啊，这么大一个好像很大的一个困难或者一个是一个障碍啊，可以把它克服啊。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本书叫做密室，对不对啊？这个密室的作者叫做彭科利啊，他是一个荷兰的基督徒，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帮助逃离纳粹镇压的那些犹太人啊，为那些犹太人提供地下的一个密室来居住。可是后来呢，这个事情曝光了，所以他们全家都被逮捕，他的爸爸、他的姐姐还有他自己啊，就被纳粹送到这个位在这个奥地利的一个叫做雷文斯布鲁克的集中营啊。那他们在这个纳粹狱卒的手中呢，就吃尽了苦头，受到无人性的对待。他的父亲跟大姐都死在集中营里面，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科利一个人。这个就是那个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啊。后来他在这个大战结束之后啊，他就成了一个受敬仰的一个作者。那四处呢讲述神的爱，因为他那时候在集中营里面，他们有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了啊。后来他就在那边讲，也讲到说神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不过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两年之后，他就受邀到德国的慕尼黑去演讲，主题就是神的饶恕。礼拜之后，他发现有个人正排开人群，向着他走过来。他认得那个人，他就是当时在集中营里面看管他的狱卒，而且是最冷酷无情的那一个。突然之间，他说生命中啊最悲惨的记忆全都涌了上来。这个就是那个 集中营的时候，妇女们在当中做苦工啊。那这个人呢，就站在柯利的面前，伸出手来想要跟他握手。他对柯利说啊：“你讲得很好啊，女士啊，就像你所说的，知道我们的罪过都被丢弃到深海里，是何等的快乐啊！”但是柯利的手却在口袋里面挣扎，他迟迟无法伸出来握这个人。柯利他并不认为说面前的这位狱卒啊认得他，因为那个犯人太多了啊，但他却清楚的记得他腰上那条前后摆动的皮鞭啊。这个时候他的血液似乎都凝结了。那个人说啊，在你的演讲当中你提到了雷文斯布鲁克，我曾是那里的狱卒，但是自此之后呢，我成为了基督徒。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在那里所做的一切罪恶，但是我仍然希望可以听到你亲口对我说啊。他的手又伸向柯利说：“你肯原谅我吗？”柯利心中就激起了复杂的情绪，他还想到自己的姐姐贝斯，难道这个人一个道歉就可以抹去这个姐姐被缓慢折磨致死的事实吗？柯利就面临着这辈子最困难的一件事啊。不过他很清楚，神要他饶恕面前这一个人，因为耶稣说啊，若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而事实上啊，战后他在荷兰关心那些遭到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他也发现那些能够饶恕敌人的人呢，不管身体上遭受什么样的残疾，他们都能够回到社会重建自己的生活，但那些怀着怨恨不肯放下的人呢，始终都没有进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简单却难以实践的道理。柯利呢在心中就默祷说，耶稣啊，请你帮助我吧，我可以举起手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你来感动我的心吧。于是那时候柯利就声音又机械化的把手挤进了那一双伸在他面前的手里面。就在那一刻啊，他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一股暖流从他肩膀开始往下冲到他的手臂啊，然后分散到他们交握的双手，接着这股医治的力量好像漫过他的全身，他的眼泪便涌流出来啊。他哭着告诉那个人说，我饶恕你，弟兄，我全心全意的饶恕你。柯利从来不知道神的爱是如此的强烈，他知道那股饶恕的爱并非出自自己，乃是来自圣灵的力量。就如罗马书五章五节所说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这个彭柯利啊，这个作者，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来饶恕这个眼前这个人，他只有他的信心只有像小小的一粒芥菜种啊。他说，主啊，我只能够把我的手伸出去，我所能够做的只有这么多，求你来感动我的心啊。所以他把手也伸出去啊，那这时候神就接手了，对不对？神就接手了，他只需要踏出头一步，就像是那些扛着约柜过约旦河的那些祭司一样，对不对？他们不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信心让这个水分开来，他们只要有小小的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是说怎么样顺服神，说我就是踏下去，神叫我踏下去我就踏下去，后面的事情神会接管。所以当彭柯利他愿意这个伸出这个手，简直是跨出第一步的时候，神就接手，然后呢一个很大的爱就充满他，然后把他里面那个没办法饶恕的那个苦毒啊，像是一棵大树一样从他心里面连根拔起丢在海里。所以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主啊，我实在很难饶恕这个人啊，主啊，实在很难这个放下，但是我愿意啊，我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啊，神可以接受。所以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啊，你只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只要有一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就好了，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大，只要有一个信心啊，小小的一个信心，向着神一个小，那这个小小的信心怎么样展现出来？就是你愿意跨出第一步，你只要愿意跨出第一步，神就可以帮助你啊。接着他就说啊，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啊，你快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 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主耶稣讲的这个都是一个当时的那个奴隶啊，奴隶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这样子。奴隶就是做完了一切啊劳苦的工作之后，还要这个伺候主人，等到那个主人呢都吃饱了休息了，你再去吃那个剩菜剩饭等等啊。做完了之后呢，你还不能觉得说自己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应该是很谦卑的认为说这些本来就是我该做的，没有什么好夸的啊。好，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不要觉得说我为主做了什么东西就洋洋自得。那我想到这里有讲到一个要点啊，就是说啊，当他做完了一切，就这个什么啊放羊啊，从田里回来之后啊，他不是一回来之后就赶快坐下来吃饭，他还要继续伺候那个主人吃饭。这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今天有时候神安排我们做一些服事啊，有人这个被安排做服事，比方说这礼拜他要带敬拜带诗歌，或者这礼拜啊要去做唱台做见证分享，或者是说要甚至要讲道啊，哇，他这个礼拜就特别的这个认真啊，哇，这个要好好的祷告啊，然后甚至于还要进食等等。可是等到服事一完怎么样呢？哇，就好了，就松一口气跑去啊。这个大吃大喝啦，看电视啦，这个 relax 一下啊。但是这里提醒我们说，不是啊，服侍完了之后要怎么样？要继续侍立在主的面前啊，在他主人的面前伺候他主人吃喝啊。所以我们不是把这个服侍当做一回事，把主当做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是服侍的是服侍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服侍完了之后啊，我们其实还是要应该安静的在神的面前，继续侍立在主的面前，继续来仰望他，继续来渴慕他，继续来亲近他，让主自己要得到满足。这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我们在服侍殿，而不是服侍神啊。我们今天服侍有两个层次啊，一个服侍殿，就是说我就是服侍这个圣殿里面的一切，但是实际上我们更要紧的是要服侍到神的自己啊。好，所以如果说这些仆人啊，这个放羊啊，或者是种地回来啊，哇，就开始这个吃喝啊，把主人丢在一边啊，他们只是服侍那个事工，他们并没有服侍到主的自己。那今天我们最要紧的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在服侍主的自己。所以不要说因为哦，我今天做完了，我就开始这个放松了，放肆了，不行，还是要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当我们继续的再来亲近神，神啊，主啊，感谢你为着刚才的服事啊，我感谢你，求你要继续的做工，祝福弟兄姊妹们等等，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的同在会更加的丰富，甚至于你的服事的价值啊，可能后面这一小段超过前面的，对不对？前面的那些好像还是显在人的面前，后面的这一段呢，才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啊。接着耶稣就往耶路撒冷去啊，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撒玛利亚跟加利利是交接的，主耶稣大概从这个边界经过，那经过进入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大麻风是应该要跟人群都远离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人群住在一起，所以这些人都自己啊，就是住在一起啊。好，那照着摩西的律法呢，一个人如果大麻风洁净的话，就要去给祭司查看，祭司就要检查哦，发觉确实是真的是都洁净了，就要给他献祭啊等等啊，到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回到人群的当中。结果那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啊，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刚才那个交界，可能交界的地方，他们就是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就是住在一起啊，所以里面也有犹太人，也有撒玛利亚人，就不分了。那回来感谢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啊。那主耶稣说这个你的信救了你是什么意思？是说他现在才真正得到医治吗？还是说什么？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可能啊。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他们这十个人得到医治了，但是只有这个人呢，他是真正彻底得到医治，没有再复发啊，不会再复发。另外那些人呢，这个忘恩负义啊，当时得到医治了，可是呢，可能后来又会再复发，有可能啊，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在想啊，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可能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仅是身体得到医治啊，你的灵魂也得救了，这个是非常可能的，对不对啊？更可能的可能是这样子了，就是说那些人他们病得到医治，得到医治他们就回去了，但是他们仅止于此，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他病得到医治之后就不再来教会了，那他来教会参加医治布道大会，哇，得到医治好了，他就回去了，继续过他的生活，很多人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一个人是他就回来，然后呢归荣耀于神，然后来感谢耶稣啊。那这个人呢，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他向着主耶稣啊有进一步的信心，所以他不仅病得到医治啊，他还得到救恩，就是说他在一个医病布道大会得救之后，他不仅得到医治之后，他以后还再回来，还回到教会里面继续来追求主，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信心让他灵魂得救。所以这个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灵魂得救跟身体得医治啊，当然灵魂得救比较重要，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身体得到医治，他最终他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啊。但是借着身体得到医治，他的灵魂得救，这是更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第一个可能就是说他就是得到一个彻底的医治，不再复发了。那第二个我觉得认为说他更可能就是说他不仅病得到医治啊，他灵魂也得救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许多时候碰到一些难处啊，会来找主，对不对啊？找了主之后呢，有时候就像那九个人一样，就从此不见了。但是只有一个人会，他把自己奉献给主啊，这个是让我们真的是得救啊。接着法利赛人问主说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回答说啊，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在你们中间啊。好，神的国来到，他们想到说神的国来到，在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就讲到说大卫的国度来到，所以呢罗马人被赶走了，他们这个国家重新独立建国啊，所以他们在想到说这个是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啊，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不再受罗马人的这个压迫啊。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啊，这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神的国啊在你们里面，在你们中间啊。好，所以神的国在主耶稣的这个回答当中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不是在这里或在那里啊。神的国真正来到是什么时候啊？在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们的当中啊，那时候神的国就降临了。这不是他们眼睛所能看见的，对啊，当然是外面有一些迹象彰显啊，但是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个样子啊。有一个大将军啊，有一些军队啊推翻罗马，不是，他说这个神的国是降临在你们的里面，在你们中间啊，这是圣灵在人的里面掌权，这是神的国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当我们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掌管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就是表示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之后才能够扩展到全地。所以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是那个开始。所以主耶稣那时候说啊，神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那时候是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什么时候到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啊。接着他就对门徒说啊，这时候他就刚才是对法利赛人讲，现在对门徒说啊，日子将到啊，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 刚才是讲到神的国，这边讲到人子的日子，人子的一个日子，英文是说 One of the days of the Son of Man， The days of the Son of Man， 人子的日子是一个复数，人子的日子好像有很多天，但是其中有一天，有一个特别的一天，是人子的一个日子，你们巴不得看到那个日子。这个人，所以这个 days of the Son of Man， 这个多数的这个人子的日子啊，就是讲的末日啊，末日不是只有一天啊，很多天，所以这是一个复数的。那但是呢，他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啊，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啊。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呢是单数的，在这边说人子降临的日子，或者说人子显现的日子。啊，这是一个单数的，啊，所以末日有一段时间，但是主耶稣的降临是一天，啊，所以接着他说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这个人子的日子复数的，啊，多数的，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然后又像。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人子显现的日子是单数，所以人子显现的日子就是人子降临的日子，是单数的。那人子的日子啊，这个是比较长一点，是一段时间，这是复数的。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啊，好像外表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但是等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啊，是突然一刹那之间啊。他说当那日啊，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罗德的妻子啊，就是在逃命的时候啊，还回头看，对不对？他舍不得那个索罗玛的那个家产，所以当他一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一根岩柱啊。所以他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啊，那时候人在房子的上面啊，你那个东西还在屋子里面，你不要留恋你家里面还有东西啊，还要回去拿，不要，因为你就从屋顶上跳到另外一个屋顶，隔壁的屋顶，这样一路这样就跑掉了。不要下来哦，在田里面也是一样，不要想到说哇，家里还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他说要回想那个罗德的妻子啊，我对你们说啊，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在古卷在这里还有两个人在田里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里讲到被提，对不对？前面他讲到说这个不要回头取家里面的东西，这里头的那个预言还有点是在讲到说主后70年那耶路撒冷被包围的那个事情，那时候罗马军队来包围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他们该做的就是要赶快逃命，不要这个单言。那接着他就讲到说那个是提到被提了，这真的是讲到末日了。那两个人在床上，就是那时候是晚上，那有的是两个人在田里，那是白天啊，所以有白天有晚上，那就是说这个有的在东半球，有的在西半球啊。好了，门徒说啊，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啊，前面是问说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到啊，那就来到人子的日子啊。那现在他们问说，那在哪里呢？啊，在哪里有这事？耶稣说啊，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啊？他说在哪里有这事，是讲什么事？就是讲到被提啊。这被提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呢？啊，主耶稣就说啊，尸首在哪里？这个尸首是单数的，鹰也必聚在哪里？鹰是多数的，是 eagles 啊 ，eagles。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提到 eagles 啊，像启示录里面那个四个活物，有一个脸面像鹰啊。就是讲到那个鹰，就是跟那个鹰同一个字啊。好，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那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段话是讲到说是后来啊会有一些大的这个战争啊，哈米吉多顿啊什么等等，然后哈米吉多顿战争里面我们有看到一些那些后来那些兵丁啊，那个敌基督的兵丁倒闭啊，就有这个什么这个鹰啊或者什么东西来吃他们的尸首啊。那这里是不是讲那个事情呢？我看是不是，因为这个尸首在这边不是多数的，不是一大批的尸首啊。而且讲到说这个一大批人死在那个地方，然后鹰就聚在哪里，这个并没有回答到这个门徒的问题，对不对？门徒就是问说，那我就是在问你说在哪里啊？你告诉我说那边死一大片人就是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啊。但是最主要我讲的这边讲到尸首是讲到单数的，就所以哪里有一个尸首倒下来，那些鹰啊就会聚在那里。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尸首非常可能是指什么，就讲到前面这一段，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那些为着主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放下了，这些人是怎样，就是向着自己啊死透了。这些死透的人啊，就是那些尸首，就是那些尸首。所以这些尸首就讲到那么做那些丧掉己生命的人，哪里有一个丧掉己生命的人呢？那边就有鹰在那边盘旋，就会聚在那里。那这些鹰是代表什么？就代表天使。所以啊，意思就是说啊，你如果越多丧掉你的己生命的话，你就越容易被提。门徒说，哎呀，什么地方会有这些被提的事情发生啊？就看到哪里有这些向着自己死的人。你这个人死得越透，你就是成为一个尸首，你就是一个对这个天然来讲，你就是一个死人。你越是一个死透的一个人啊，那个鹰就越容易来把你提走。如果你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如果你的天然非常的活跃的话，那个鹰不会把你提走的。所以哪里有这些被提的事情发生，就看哪里有那些真正向着自己死的人。我觉得主耶稣在讲的是要提醒他们这件事情，而不是去注意说，哎，什么地方有发生战争，哪里死很多人，然后呢，哎，那个地方就会有被提。不是，很多也不是在讲这个事情。我在讲就是说，真正要被提，就是己生命要放下啊。好了，接下来啊，耶稣就设一个比喻啊，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他说某城里啊，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啊，常到他那里说啊，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啊，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缠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啊，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好了，那主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官啊不义啊，但是呢，你只要去缠磨他，他终究还是帮你伸冤。那何况神更是乐意为我们伸冤啊。但是问题是说，他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有信心可以坚持到底的人。有信心坚持到底干什么？一直祷告啊。哎呀，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怎么好像主好像都没在听啊，还是继续祷告。他说这是一个信，这个坚持下去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英文说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s, wi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他可以在这地上找到信心吗？什么地方有信心呢？我知道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圣徒啊，叫做穆勒啊。穆勒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他非常会祷告。他办了一个孤儿院，他家里面他从来不跟人家募捐啊。那家里面有什么那个孤儿院有什么缺乏，他就祷告祷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孤儿院里面东西吃的东西没有了，那他们还是让那些孤儿们啊，大家做谢饭祷告。正在做谢饭祷告还没阿门的时候，门口就有人敲门了。哎，有人就附近的这个面包店，他们 有一些面包啊没有卖完就送过来啊，给他们，结果他们就从来没有一顿啊挨饿的，所以很多神迹奇事啊。那他一辈子就为他的许多人得救祷告，到最后他过世的时候，在他祷告名单上面还有两个人还没得救啊，两个他的老朋友，他一直为他们祷告，直到他过世的时候都还没得救。那后来有一个呢，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面，在这个末日的追思礼拜上面得救了，还有一个呢，过了不久也得救了，所以他就是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为他们祷告，一直到他到过世的时候，结果神也没有不垂听他祷告，神也是按着他的信心给他成全了。对，但是今天神就是要在地上看到有人就是愿意为着神的旨意坚持祷告下去，不放弃。很多事情会让我们灰心啊，哎呀，看起来好像主啊都没在做工啊，就想放弃了啊。但主要我们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即使我们最亲近的人啊，为他的得救祷告，看起来他好像是刚硬啊，就好像不太可能会信的样子呢，还是要坚定持续的为他祷告啊。神就是要看在这世上他遇得见有信心的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有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这个法利赛人他跟神这个祷告啊，其实我在想说，对啊，神啊，感谢你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为着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要感恩啊，神没有让我们做这一些就不对的事情啦，或者是怎么样，这也都是神的恩典啊。不过呢，他比较像在自夸，我不像这个税吏啊。然后而且接着他就讲到说，我一个礼拜怎么样啊，禁食两次啊，捐到十分之一，就开始在那边夸自己了啊。这就非常不对啊！那税吏就远远的站着啊，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 ！”God have mercy on me 啊 ，a sinner 啊，我真是一个罪人啊！求你开恩可怜。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啊，好像是不敢抬头看神啊。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当他们从这个圣殿离开的时候啊，神在他们身上已经打了分数了，那个税吏是算为义的，这个法利赛人呢没有，因为他还是在强调他自己所做的，他强调他自己的为人。但是那个税吏呢，他完全把自己的盼望都放在神的身上，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所以呢，自卑的神把他升为高，那些至高的呢会把他降为卑。这句话是其实是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对不对？神把那些至高的降为卑，神把那些自卑的升为高。还有另外一个主题是神喜欢连续，他不喜欢祭祀，对不对？他不喜欢那些宗教仪文，但他喜欢真正的有连续的心，对不对？所以这几个主题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好像是一再的出现，一再的凸显，让我们知道说神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本性，所以神喜欢我们是自卑，不要自高，不要自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属性。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你看，又是这个神把这个自卑的升为高，对不对？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他让我们看到神的国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他说你们要承受神的国啊，要像小孩子，不然的话就进不去。 小孩要像小孩子，要像小孩才能够进神的国。他这里重点是说，要像小孩子一样的来承受，像小孩子般的来接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小孩子他有很多特性，他有很多地方是不理性的啦，幼稚的啦，对不对？但是他，我们要像小孩子的哪一方面，就像小孩子接受东西一样，这样子的来接受神的国。你给一个小孩子东西的话，他也不会在那边起疑啊，哎，这东西有没有问题啊？这东西有没有毒啊？什么的，他完全都是充满了这个什么信任，就这样子接受。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接受，很单纯的相信，这样子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啊。接着有一个官就问耶稣说啊，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啊。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啊。啊，这个官他说良善的夫子是 good teacher 啊，良善的是 good 啊。那主耶稣就说，你为什么说我是 good 啊？除了神之外啊，没有一个是 good 啊。那其实圣经里面倒是也常常提到啊，比方他们说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啊，这个好人就是一个 good man 啊。那主耶稣有提到了，他说这个善人从他心里会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就会发出恶来。这个善人就是 good， 一个好人啊。还有呢，他说你又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啊，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良善也是 good。所以其实在很多地方啊，我们用这个 good 来形容一个人是 OK 的。那为什么他来形容主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主耶稣却这样子来反问他呢？这个 good 这个意思啊，其实除了就是他讲到本质上，还有他在道德上面都是完美的啊，可以这么讲。那所以主耶稣大概只是要让他在反省，让他在回想他自己讲的这句话，他知不知道认识主耶稣是谁？他用这样名称来，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称呼主啊，其实他不知道说他所面对的就是神的自己。你应该说你说的是对，但是问题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好了，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这个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五诫啊。然后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不简单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不需要从小遵守律法，他们只要12岁以后遵守就可以了。因为犹太人是满了12岁以后才叫做律法之子啊，从那以后他才开始遵守律法，之前不需要啊。那但是这个官呢，他是从小就遵守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过一个特别虔诚的生活啊。他家里面他是非常虔诚的这个家的这个犹太教徒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我想这个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就小孩子不会奸淫，不会杀人，这不会没有问题。不可偷盗，这个就比较难讲啊，因为有的小孩子会偷东西啊。我就以他就为着说小时候偷他外婆的这个零钱啊，神让他悔改啊。好了，那我自己也想到，哎，小时候我好像会偷拿人家的一些什么这个小东西啊，或什么的哈。哎，我想到说，对呀，我也会啊，好。然后呢，不可以做假见证，就是不可以说谎啊。小孩子有时候会说谎，对不对？哦，这个怎么样啊？讲一些谎话，当孝敬父母，这个很多人做不到，对不对啊？特别小时候啊。好了，但是他这个人从小一切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啊，叫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啊。啊，我们人都比较容易看到说我做了什么，但是我比较不会比较忽略到我其实还缺少很多，对不对啊？主耶稣把他所缺少的那个真正的关键啊摆出来，就是财宝在他心里面是很重要一个东西，他没办法放下的。结果他听见这话就忧愁了。 因为他很富足，越富足就越不容易放下了。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对不对？这古拉萨勒的拉萨勒的古城门呢，有一个城门上面有个小门，这个小门叫做真的眼啊，所以骆驼要穿过这个真的眼啊，就非常困难，要挤进去很难，对不对？他一定要把这个背上所有的这些行李啊要卸下来，然后自己还要蹲下来才能够挤得进去，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财主呢，他身上更多的东西啊，残累更多了，所以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听见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哎呀，连财主都连这么好像是从小都遵守律法的人都不能得救，这样我们谁能够得救呢？主耶稣就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人做不到，但是神做得到。对啊，神可以让你得救，没错啊。但是重点就是像刚刚所说的，人只要有一个像芥菜种般的信心啊，就可以了。我们只要跨出第一步啊，神可以接受，对不对？你说要放下这一切很难，你只要踏出头一步，后面神就会接受。在人不能，在神却能。所以人不能把约旦河水分开，但是人只要踏下头一步啊，神可以接受做后面的事情。彼得就说啊，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兄弟、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当然了，我不是说撇下妻子，今世就可以得到一百个妻子，这些都讲到灵里面的。我们灵里面会有很多的我们的亲属啊，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儿女啊，这些在灵里面的这些亲人会有许许多多啊。那在来世呢，更会得到永生。所以为神撇下这一切啊，是非常划算的啊！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啊，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一些事呢，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主耶稣那时候跟那些人在一起啊，他有时候对于那些犹太人啊讲话用一些比喻啊，结果他们只有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跟门徒解释。那这个主耶稣要这个被杀三天之后复活啊，主耶稣是明明的讲给那些门徒们听，跟门徒还是听不懂啊。因为这在他们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奥秘啊，最大奥秘啊，这个也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门徒一直到事情发生之后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啊。好，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的重心就是这几个门徒啊，这几个门徒是他最要教导的对象，所以他在离世之前啊，再三的把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他钉十字架这个奥秘啊，告诉他们啊。好了，等到后来圣灵来的时候，他们一切都明白了啊。接着，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在他受难之前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了。好，经过这耶利哥之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就受难啊。好。所以虽然主耶稣过去常常经过这里，但是这个瞎子啊，这一次听说耶稣经过啊，他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说什么事啊，他们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啊，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前头行走的人啊，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好，这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啊，一个人要什么情辞迫切的直求，对不对啊？情辞迫切原文就是厚颜无耻啊， 就是不管旁边人怎么说怎么骂啊，我就是要祷告，我一直要求啊。这个就是这个瞎子啊，他的这个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迫切啊啊。然后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啊，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这个真的是他趁着他的机会，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这个耶利哥啊。这个瞎子如果说啊算了，这个以后再说哦，以后就没机会了。这是他可以说唯一仅有的一次机会啊，要抓住主啊。就他就迫切的祈求啊，结果主耶稣听到了，就让他眼睛得以看见了。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就成就了几件事情。这些人都是抓住他们仅有的机会，所以这个神的这个时候非常重要，我们要抓住我们的机会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撒该啊，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啊，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啊，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边经过啊。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啊，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是一个税吏长，税吏本来就税吏这个职业啊，其实是肥缺啊。税吏长更是啊，所以他是一个是家财万贯的一个人啊，他可以捞很多的这个肥水啊。那但是也最被人藐视，他因为个子矮，他只好爬到这个桑树上。你看这桑树上面还画了一些这个小小的无花果啊。好，那主耶稣到这边就抬起头来啊，叫他哎下来啊。主耶稣看见他啊，他就急忙下来啊，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啊。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摩西这个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说：“人若偷牛或羊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啊，所以四羊赔一羊，这是他们当时这个等于是要赔偿的这个原则啊。所以他说，他如果讹诈了谁，他就还他四倍，是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耶稣说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撒该也是抓住他的唯一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啊，得着主耶稣的救恩啊，主耶稣的救恩。这跟那个刚才那个瞎子那个叫巴迪买一样啊，都是抓着他们的仅有的机会。这个所以神的这个 timing 很重要。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啊，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将要显出来，就吝啬一个比喻说啊，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去远方啊，就讲到说去罗马了。当时的那些贵族啊，他们为了要得到这个，在这地上啊被封一块地，在那个地方做王啊，就要去跟这个皇帝啊祈求啊，那如果皇帝批准的话呢，他就可以得到一块地做在那边做王。所以这个贵胄啊，这个贵族呢，他就是在往远方去，就去罗马啊，要德国回来，就是祈求罗马皇帝啊给他封王，给他啊一块土地。好，然后去罗马之前，他就给10个仆人10锭银子啊，这一锭银子叫做一个米拿啊，一个米拿。一个米拿相当于100个叫做 denari 啊，就是相当于100个银钱啊，那是等相当于100天的工资。如果说一天，我们加拿大基本工资啊，一个小时如果算10块钱的话，就等于是一天是80块，对不对啊？100天的话就是8000块加元啊。好了，一个人分到8000块加元，叫他们去做生意啊。那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啊。说我们不愿意这人 做我们的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当时也有这种习惯，就是有些老百姓啊，如果对这个贵族不满，这个认为这个贵族啊平常这个他的作为很不得人心，他们也会派一个代表团跟着去，去跟那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啊去跟他这个告状，所以他们就会对罗马皇帝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好，那这里都有象征的含义啦。一个贵族往远方去，就象征主升天，然后呢从父那里得着国度跟权柄。那这些仆人呢，就是主授权给这些仆人们去做工，只等到他来。他给他们十锭银子，每个人一锭，对不对？在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到说，给五千两银子的，两千两银子的，跟一千两银子的。那个地方当然我们比较可以理解说，那个讲到说神给人不同的恩赐，有大的有小的。那这里呢是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一锭。所以可能说在这个地方形容说主给我们的权柄，每个人的权柄都是一样。我们可以靠着主给我们的权柄去做工。好，那有人就赚得多，有人赚得少。那些本国人恨他，就讲到说不信的犹太人。他去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这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然后呢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OK， 那这个人是对神啊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形象，他认为神是一个忍心的一个神，所以他神给他一些东西啊，让他去发挥，但是他说，哎呀，这个神啊太可怕了，我万一我做这个事情，这个做不好会怎么样？会被责备哦。做那个会这个动辄得咎，所以意思就是他就什么事都不敢做啊。那主人就对他说啊：“你是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了还要去拿，没有种下了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哦。然后就对旁边站着的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所以神今天给我们一些恩典，给我们一些祝福，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啊，我们要想说怎么样来为主啊多得一些人啊，所以他们有人就会动脑筋去做生意，对不对？做生意，他说，如果即使你什么都不会，那你至少可以把它放在兑换银子的那个地方，你至少还可以收一点利息，对不对？你不会投资，你至少你可以去定存啊，对不对？就他连这个都没有啊，所以就被责备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想想看，主啊，你要我怎么样啊？为你做工。主啊，你要我怎么样为你而活啊？我们要从主那边得到一些启发。如果实在是不知道的话，那就是把自己的银子啊放在兑换银钱的人的地方，就放在教会里面。教会在做什么事情，你跟着做，那你至少会有一些利息啊。那些不接受主的，到最后他们的下场就是被杀啊，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了。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头走，上耶路撒冷去。